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愿神祝福大家。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上午的聚集，还有下午小组。今天我们，当这个家庭的弟兄姐妹在上面上课的时候，我们今天下午，在下午这个小组，人数变多了。然后呢，我以外有12个人，我们最近几周都持续几个人。感谢主，我就说进入2018年，荣耀归给神，阿门，哈利路亚。进入2018年，我们看到神在我们教会当中的工作，他要兴起，真的是大大小小的人，他要兴起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愿荣耀都归给他。我们看到很多的小组，很多的方面，我们的圣工都有神在今年格外的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看到能是加快脚步，他来吸引我们，我们快跑跟随他，感谢主。2月9号我回国，回去10天左右，也请大家在祷告当中纪念我。我的一个负担是这一次要带这个凡我遇到的没信主的亲戚都带领他们信主。有很多亲戚还没有信主，是我的一个心里的一个觉得要去实现的一个我的一个目标，也是我的所愿的。这次回去恐怕10天当中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服事上的一些亏欠啊，请大家就是能宽容我。我在昨天同工会上不知道听到多少次一博不在嘛，然后一博不在，我在那个厨房里面，我蹲着在那里在剥洋葱，我们要做饭，我就听到外面一会儿说呀，今年那个新年会取消了，因为一博不在嘛，我听了好几次。好，那就先表决。
有没有人给我们稍微过一个年呗？
这样的话我心里就不用那么愧疚了。大家好不容易找到了。礼拜四。晚上
下午的聚会，这时间我们就大家一起，大家包饺子的下午的聚会。
对，
因为一博不在嘛，还要咬他一口，好不好？好不好？对，对，我们就计划了啊！哎，有局长点头，小心他会干活的。虽然平原不在，没关系。
哎呀，感谢主，感谢主，圣灵的供应。哎呀，是啊，我不在的话人才济济，很多人都会包饺子，对不对？感谢主了，真是这样的，我心里也好过一点。我会从家里给大家带一些欧米伽过来，好不好？饺子就不用了，你们在这里可以包了。羊腿。感谢主。有添了一个新的装备，有的时候用的时候还不是特别熟悉，对不起。我看没有打印。感谢主啊，最近一段时间神的恩典很够我们用。在上一周分享了我的爷爷过世的这个消息，真的是感谢主，神给了家人足够的平安。到如今前两天问他们家人的心态还是非常的平稳。我上次跟我奶奶视频的时候，我奶奶就说了，哎，我不担心他去伊甸园玩去了。他去伊甸园去了，他那个地方比我还好。为什么？阿门。听了之后真的是好感动，神给我们一个 得救的盼望在我们里头。这次真的是希望回去之后能成为所有的家人的祝福，也期盼的跟我们差不多同期回去的弟兄姐妹们能够成为家人的祝福，我们彼此代祷，感谢主。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叫做从雅各到以色列，神所拣选的人。我们讲一下神所拣选的人，从这个题目当中，从这个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可以领受到怎样的一个美好的从神那里来的一个启示。周报上看到我平时写的这个讲到大纲没有这么写完，写了像一个像诗一样，对不对？我不太会写的，但是写完之后发现，哎，写的好像还不错。然后一母双生，名为抓住；长子名分，红汤买来。从母诡计，骗得祝福；逃亡途中，与神相遇；投靠旧家，屡遭苦待；余生摔跤，弟兄相会；为神助坛，再蒙应许。那这个不用看标题就知道讲的是谁，对不对？讲的是旧约当中的以色列的先祖雅各。我们今天要透过把焦点放在他的身上来看，神能够通过他来跟我们每个人，一个有怎样的说话。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福分，每个周日主啊都看到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因着主你把你的爱透过主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靠着你彼此相爱。主啊，是的，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主啊，在这个主日的下午，我祷告亲爱的主圣灵，全知全能的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启示我们，开我们的心里的眼睛，好叫我们通过今天主你的话语当中得到美好的亮光，成为喂养我们的属灵的粮食。愿主来怜悯你微笑的仆人，主要来托住，让孩子能够分享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明白，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预备好自己的心来领受主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把以下的时间向你仰望交托，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讲到雅各大家都不陌生，我今天的这个标题叫做从雅各到以色列，这两个都是这一个人的名字。他刚开始叫雅各，后来改名字叫以色列了。这也是我们刚才在创世纪的这个第32章，我们读到了这个雅各他与天使摔跤得胜这样一幕，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要从这个雅各身上来思考神他的拣选的含义是什么？神拣选的是怎样的人？然后他又是怎么去带领、去塑造他所拣选的人呢？我巴不得今天大家都透过这个信息，我蛮有得着。关于这个神的拣选，有一些人认为神的拣选，是一种没有办法改变的，就是说，人所有的命运都是已经预定好了的。无论你怎么做，你是做好做歹，神让你往哪里走，你的这个命运都已经像一个宿命一样，没有办法去改变的。这个人得救就是得救的，不得救就是不得救的。那这一派人被称为预定论者。我们之前在这个许多的场合下都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它是牵扯到神的这个主权。我们讲的这是完全来自神的主权。那上次板桥小组的弟兄姐妹先是举爽问了这个问题，我解释一下，好像他觉得也是有点稀里糊涂。后来那个王兵也发信息来问说，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在查罗马书，讲到了说这个罗马书的是不是第九章来的，对不对？第九章那个保罗在这里提到了说这个神他的拣选的一个无条件性，讲到了神的这个主权。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九章的第十节 OK 开始，这边说到罗马书第九章第十节开始说，这边说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利百加就是这个雅各的母亲哈，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就是双胞胎的意思，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个让很多的人不是特别明白神他的拣选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个32章呢， 再往前走一点的话，你会看到整个雅各的生平就像一幅画卷一样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呢，正如我用的这一首像打油诗一样的把它给总结出来了，一母双生名为抓住。我们先看第一个，这是这几个总结出来的事情呢，都是这个雅各这个人他的一生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些瞬间一些时刻。他的第一个宝贵的时刻就在他降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在创世纪的第25章，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创世纪的第25章这个19节开始，我们先看到这个第26节，19节到26节，我们请翻到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的25章19到26节，来一起来读。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载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有20年是一个不孕的期间，这一对夫妻，在这个神所拣选的人中，这样一个不孕的事情呢，例子呢还是蛮多的，我们之前也分享过，这个亚伯拉罕也是这样的，然后以撒也是这样，后来呢生了两个儿子，一母双生，生了两个孩子。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雅各呢其实是后出来的，但是呢他在出来的时候，出生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举动，如果你看到会发现，他是这个抓住这个以扫的脚跟，就是要这样一起出来啊，一起出来。他是老二，但是呢你可以看得出，他这个从一个婴孩刚出母腹的婴孩的时候，可以看得出这个人的一个特点来，他抓住这个以扫的脚跟出来，所以他这个名字呢叫雅各。所以每个圣经里面的这个人物的名字都有他特定的含义。那这个雅各的意思就如圣经所写的叫做抓住的意思，抓住的，天生就是一个喜欢抓的一个孩子。这个雅各他本来是老二，却抓住这个脚跟，意思是要得这个以扫的利益，要抓着以扫的脚就出来了。不知道大家在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你的第一印象对这个雅各是怎么样的？是好还是不好？简单的来说，不好。有没有人是读了之后就觉得雅各这个人，我特别喜欢他的个性，从他出生以来我就看他特别有特点，然后从那之后他特别聪明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特别喜欢，有没有这样的？也许会有，但是至少从我来说，我在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读到这个雅各，哇，难道这不是我心里最恨的那种人吗？心里开始想，觉得特别不招人喜欢的雅各，他的个性当中，因为他是一种特别的一种自我中心，然后呢唯利是图，就是特别奸诈的一个这样一个角色。反观呢，他的这个哥哥以扫呢，刚开始读的时候总是抱着一种同情心，觉得哎呀，以扫就是一个看着特别老实，对不对？特别朴实、实在的一个人。哎，爸爸要去吃东西，他说好，我去给你打，跑出去打猎去，还特别勤快，然后特别单纯一个人。哎，人们可能就觉得以扫这么好，而雅各呢又这么的奸诈，给人印象这么不好。可是为什么神他偏偏就拣选了这个雅各，而没有拣选这个以扫？我想大家刚开始读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我绝对不相信神他是早就已经把这两个人全给定下来了，说我就是喜欢这个雅各，我就是不喜欢这个以扫，无论他怎么样我就是不喜欢这个人。神爱世人，他爱每一个人，可是他为什么没有拣选这个看似非常我们说非常老实的这个以扫，而拣选了他的这个奸诈的弟弟雅各？ 从下一幕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在里头。我的第二句打油诗，长子名分红汤买来，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这边告诉我们，这是在创世纪的25章，刚才我们读了26，从27就开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间，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我们读到了一个是越发就是心里厌恶这个雅各的一个故事。但是以扫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们看到这两个弟兄两个的他们的性格、生活这个方式截然不同。老大以扫呢是一个特别好动的一个人，他不在家待着，他是常常跑到田野去的，常在田野善于打猎。哎，天上有鸟，射一个鸟下来，或者是打一个别的，他特别喜欢动，在外面不在家里待着。但是这个雅各呢是为人安静非常沉稳的一个人，他在家里头是常常住在帐篷里，那就是说现代话说就属于就是比较宅的一种人，对不对？雅各是比较宅男的这个，然后或者说雅各可能是属于这种草食性的草食的一个男子，然后呢这个以扫是一个肉食的，很明显的，对不对？他们两个个性完全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的在这个他们做的一个交易的事情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来神为什么不拣选以扫。以扫有一天就累昏了，来说把这个红汤来给我喝吧。这个时候呢这个雅各就趁机说，好，我可以给你没有关系，但是呢我请你把你的这个长子的名分然后来卖给我吧。拿什么买呢？就拿我现在要给你的这个红豆汤来买。而且呢这个以扫说，好，反正我死都死了，都我已经快要死了，已经饿得不得了了，你就把这个给我吃吧，还要什么长子名分什么长子权全送给你了。这个雅各呢而且他还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还不是说就口头上说了就算，你对着神来起誓，把这个事情我们就给他一锤子就敲定了。好，然后呢以扫就起了誓，就把这个长子名分就卖给他了。好了，这时候他的交易成交了。后面有一句评论说到，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轻看长子的名分。这个长子的名分在以色列人的这个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名分。长子大家知不知道，在以色列人他们的就是这个家族当中，长子的权力非常高。他虽然是和其他的次子或三男其他的都是一母生出来可能是，但是呢这个长子他的权力又远远大过其他的这些弟兄。他所承受的产业，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说这个浪子回头，他 离家出走的时候，其实他当时因为他是次子，他是老二，这个小儿子呢其实等于是只能拿到他老爸的1/3的这个资产，剩下的2/3要归谁？要归他的哥哥，因为他哥哥是长子，长子继承的这个资产呢也是其他人的比他们多很多，加倍的多。长子的名分还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祝福，他有的很深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在里头。在这个希伯来书里头12章有一段是评论这个以扫他出卖长子名分的这样的一些经文，在12章14-17节，我们可以从中读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长子的名分并不是我们人想的那么的单纯的一个东西。那这边这个希伯来书12章14节-17节，他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恐怕有淫乱的，然后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会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个长子的名分给他赋予了一层特别深的属灵的含义在里头。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不只是保证你今后的生活可以富足，得到神加倍的这种物质上的祝福而已，而是一种来自天上的一种上等的一种祝福，是绝对不能够是轻易的把它给卖掉的。况且还是说，像这个以扫，他是拿着一碗红豆汤，以这个为代价，然后才就把轻易的就把他的长子权给卖出，可见是多么的轻视的这个长子的名分。对他来说，这些事情其实他毫不关心，他无所谓。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警戒我们说，不要学这个以扫，说他因为这一碗汤就把他的长子的名分就给卖了。意思是说，要看重的是什么？属灵的这个祝福。这个以扫呢，他常常不在家里，常常跑外面，在田野里跑来跑去。他是一个贪恋世界的人，那就是预表他是一个贪恋世界的。他对这些属灵的事情其实毫不关心，他是一个毫不关心的人。他对这个属灵的祝福这些东西也没有从心里有一种渴望，所以啊，我都饿了，哎呀，都已经快饿死了，什么长子名分就给你了，就这样轻易的就把他给让给了他的这个弟弟雅各。让给了他的弟弟，我们也知道雅各也不能就说他是一个说他属灵特别追求，他特别爱神的一个人。这时候的雅各，他是虽然他对属灵的这个事情的认知上，其实他超出了他的哥哥，但是呢，他心里所追求的这种祝福，他是一种跟这个贪欲没有什么两样。他是抓住抓住再抓住，因为他的名字叫抓住，叫雅各，他要抓住一切的祝福。那个长子的名分他知道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宝贵，所以他尽力的就把他抓住。他们的这个作为应许的子孙，大家都知道已经是第三代了。神从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已经说要祝福他们，祝福了亚伯拉罕之后又祝福了他的爸爸以撒。他的爸爸以撒也是一个经历过很多很多次神帮助的人。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的爸爸在家里少不了教导他们兄弟两个，说当时我是怎么去经历神的。但是呢，这个雅各呢，他却并不是像他的先祖、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一样那样的带着一颗敬虔的心，就是说谦卑的去寻求天上来的祝福。他的一种出发点是要抓住更多的祝福，为了他自己。他是一种贪欲性的这样一个性格。那这个，我们都知道，其实一个人他贪好多的祝福，哪怕是天上的祝福，并不贬蔽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从很多的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跟很多人传福音，在跟我们这个日本人传福音也是一样的。我们就说要不来信主？哎呀，不要！但是呢，我们跟他说啊，我们来为你祷告好不好？祷告就祷告，为你来祝福祷告。一般的日本人知道，他们都会答应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来为你祷告，奉神的名来祝福你。日本人想好好好，我应该去吗？就开始这样的。但你说，哎，我们一起祷告完了，信主吧，就走了。所以说，这个他贪这个属灵的祝福，并不表明他就是一个属灵的人，他就是一个敬虔的人。以扫是一个贪恋世俗、轻看属灵祝福的人。弟兄姐妹们要小心，轻看神的祝福的人，神也必轻看他，他得不着这种上好的福分。我在这里想到的是，其实，弟兄姐妹们来到教会做礼拜也是一样的。来到教会做礼拜，人在这里，心也应该在这里啊。来到这里之后，不要坐在那里手里拿的是在滑微信。突然这么安静，怎么突然这么安静了？什么很多人中枪了有没有？哎，其实在上面我什么都能看得见。就是说来到教会之后坐在这里，我们的心也在这里。来到教会，我们这一天分别出来，其实什么？弟兄姐妹们，无论是我们心里所可想的，还是我们肢体之间所谈论的，我们要多谈论一些属天的事情，属天的祝福，属灵的事情。一周就这一天，所以不要把它浪费在各种各样过分的过多的闲谈当中。 OK， 我们二楼现在都已经今天可能没有，都是有这个录像的。OK， 这个录像都已经影像传到二楼去了，又有声音又有录像了，坐在那里认真的去听到。 OK， 做饭的弟兄姐妹非常的辛苦， 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可以边做饭边把耳朵竖起来去听这个牧者在上面讲道，非常宝贵的时间，抓住这个祝福。我们主内这种交通，很多如果聊得太偏太闲的话，一直一天一来就是主内的这种属世的闲谈的话，你要小心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以扫和雅各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就是在差别在这个以扫是贪恋世俗的一个人，贪恋世俗的一个人，不要觉得他很可怜，他这种人不值得去可怜的，看到他很老实巴交的，然后很背地里还，这是表面的东西，他实质上其实只有神看到他心里的那种出发点是什么。他常常在外面对这些属灵的事情毫不在乎，来到教会的圣徒不要做一个对属灵的事情属灵的祝福毫不在乎的人。好，交通很好啊，一到讲道的时候突然人都没有了，你可能在玩手机或者是在心里坐在那里眼睛看着，但是那心可能在想啊，我礼拜结束之后我的这个约会啊，然后跟朋友约好了要在那有个饭局，或者是我家人要在一起去哪儿去购物去外出，那是后面的事情就可以去，但是呢心人在这里，心也在这里，然后一味的追求神给我们属灵的祝福，这样的人才是讨神喜悦的。阿们，感谢主。那这边告诉我们这个好了，这个以扫呢把他的长子的名分这样的轻易的出卖给了他诡诈的弟弟雅各。然后呢下面我们又看到了一点这个从母诡计骗得祝福，那这是更加戏剧化的一幕，在创世纪的第27章写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你可以去花一些想象力，在这个他们这个家族当中，以撒和利百加还有他们生的两个儿子，这个家族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一种家族的关系。从他们出生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看到这个第二十五章的二十八节，我们去看一下这节经文，说这个以撒爱以扫，后面说到这个利百加却爱雅各，你去看一下以撒爱以扫的这个缘由，你让你啼笑皆非。他为什么爱他的这个大儿子？他的原因是说他常吃他的野味，这个你让去啼笑皆非的一个家族的关系。利百加确实偏爱雅各也大概是一个宅男，然后呢可能从小长了大了，但是呢可能精神上还没有断奶那种人，也许特别依恋他的妈妈 那种人，然后呢这个又特别安静，可能利百加从小就不喜欢这个以扫生。以扫本身他的外表有一些特点，对不对？以扫生出来就是浑身都是毛，说这个毛多到什么程度，生出来的时候呢就像那个皮衣一样，就像皮一样。你会想到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蒙了一块小羊羔皮在这个雅各很光滑，对不对？没有什么这个须发，披在他的身上，就是说露肉的地方让他摸，结果以扫摸不出来，其实他骗他的，他以为就是以扫。你想天哪，这得多厚的毛他长的，这个以扫天生从小孩生出来就是这样的一副样子，可能做妈妈的想打心里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喜欢那个孩子，慢慢的这种偏爱就形成了，所以偏爱是不好的。在家族里头，这个爸爸呢偏爱老大，妈妈却偏爱老二，这也是酿成他这种兄弟 相争或兄弟反目的一个悲剧的根源所在。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有一天我们讲到了以撒特别爱这个吃以扫的这个野味，然后呢说哪天他说我快死了啊，然后呢说跟大儿子说你去给我再打一些野兽过来给我做成好吃的给我吃，我好给你祝福。好，这个时候以扫就出去了，这个时候这个话被这个不小心就被这个利百加给听到，利百加说赶紧告诉雅各说你去准备去宰牲口，我给你做好之后，然后呢你去代替你哥哥去领受这个你爸爸给你的祝福。于是这个事情稀里糊涂的，虽然伊萨也怀疑了， 也确认了，但是呢，雅各却一口咬定，是的，我就是你的长子以扫。他说你声音听起来是雅各的声音，但是一摸，这一摸羊羔皮，这不是以扫的这个皮肤吗？结果稀里糊涂的眼睛也昏花，心里也昏花，结果就把这个祝福稀里糊涂的就给了这个雅各。于是呢，雅各就和他的妈妈，其实从这个利百加出来，利百加也是在这个事情上做的，我们看的时候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甚至这个雅各都还有一定的担心，他说这个事情真的是不行的，他说我怎么可以这样去做呢？说呢，这样的话怎么样，我欺哄的话，欺哄人的就必招咒诅而不得祝福。然后利百加就说了，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于是呢，后来这个骗局就这样就成就了，这样就成就了。到这个时候呢，这个雅各他不仅是在之前用一碗红豆汤狡诈的骗了他这个哥哥的这个长子的名分，到如今已经让这个事情成为一个事实，他的祝福已经，他的爸爸已经为他来祝福了，一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后来呢，我们知道他就因为这个以扫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之后，就开始要追杀他，他绝对不会饶过这个他的弟弟雅各。追杀他的时候，他在他妈妈的这个建议下，于是就逃跑，往他的这个舅舅家去逃跑。在这个途中呢，我们看到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往后看。在这个时候呢，在第二十八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七节，这个们讲到了雅各他做了一个梦，他跑着跑着累了，他就在当地休息，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说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那这个时候呢，当这个雅各他醒来之后，他吓了一跳，他十六节说了，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是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是天的门。然后后来我们知道，他这个地方给他起名叫做这个伯特利啊，伯特利就是他写的是神殿的意思，或者叫神的家的意思。很多教会叫伯特利教会，就是神的家。这里面说他在这里遇见了神。然后呢，我们看二十节，雅各他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他的这个祷告是一个有条件的一个祷告，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说，虽然好，我在这里遇到了你，但是呢，我在这里祷告说，我提一个条件，如果他的这个祷告是一个如果的祷告，如果在我这一路上你保守我，保守我的安全，你供应我的需要的话，我就怎么样，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可见他之前是没有把耶和华当成他的神。所以这个家族，他的以撒和利百加要负很大的责任在里头，他的孩子以扫就更不用提了，雅各也是这样一个人，他们的这个教育不是很成功的一个教育。以撒是一个和神有个人关系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可是这并不就代表很自然的他的下一代就会成为一代敬虔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无论说你多么的敬虔，你没有把这个你对神的信仰和神对你的信实能够忠实的传达给你的下一代的话，我们的下一代也不会自然的就成为一个敬虔的一代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雅各他做了一个祷告，我之前不把这个耶和华当作我的神，但是如果你保守带领我的话，我就把你当作我的神。他开始有心里有一些变化了。你会看到神拣选的时候，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怎么看神都不应该去拣选雅各这个人，因为从任何的角度看他都并没有这样的资格，他哥哥虽然不好，但是他也不好。但是你会看到只有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环节当中，每一个时间点遇到的事情，还有我们在那个时间点中所做的选择，神他全都知道，因为他是全能的神。唯有神知道雅各会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改变，他会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这在刚开始，包括雅各他自己，包括其他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雅各会变成怎样。 在这个时候他与神相遇了，第一次的与神相遇，于是他许下了一个愿，如果怎么怎么样，我就把耶和华当成我自己的神。他继续逃跑，逃跑到他的舅舅家，他遭受了很多的苦待，他是一个欺骗人的人，到这个时候他自己也尝到了被人欺骗被人讹诈的这样一个滋味。他吃了好多的苦，全都在这个31章的38到42节，他一口气连珠炮的全给讲出来了。他受了哪些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创世纪的31章38到42节。前面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转眼间很多年都过去了，20年，在他的舅舅家寄居了20年。前面的我们都知道，这14年是用在了娶老婆的事情上。他喜欢的是拉结，但是呢，他这个新婚之夜带到他身边呢，在他不知不觉当中，其实却是和这个拉结的姐姐莉亚，就是过夜了。就是说的，拉结长得可能比莉亚更可爱一点，对吧？莉亚是一个眼睛无神的，不知道是怎么说，就是说可能说死鱼眼，不知道我们就是中我们现在这种说法，就眼睛无神就看过去。就眼睛无神，结果呢，这个雅各就不喜欢这个利亚，结果呢，确实把他派过来，在这个上面花了7年的时间。然后呢，后来又为了后来过了7天之后嫁给他的这个拉结，他又这个白白的为了这个他的舅舅拉班又工作了7年。后来这前后14年，我们看一下这个雅各是怎么说的。在这个场面当中呢，我们刚刚看到这个38到42，这个时候呢，这个拉班出来追赶雅各，因为雅各偷偷的跑出了他舅舅的家，带着他的两个妻子还有他所有的产业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拉班说你们偷了我的神像，结果呢被拉结给藏在他的这个坐在这个座位下面，结果呢没有搜到。这个时候的这个雅各呢就发怒了，38节，他开始啪啪啪啪，他把他受的这些委屈全讲出来。他说，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我们知道是神在梦中向这个拉班先生说，你不可对这个雅各是说好说歹。哇，他好苦啊，他这20年当中为就娶两个老婆白白了干了14年，后来又10次被修改了工价。拉班也是一个很狡诈的人，不知道这是不是有一种遗传，也不知道他从这个娘家来的。然后拉班他的舅舅这样的欺诈了他，一个欺诈人的人最终他也尝到了被欺诈的滋味。你会看到神在所有的事情当中看到了他的这种对他一种惩罚性的一种教训。但是呢，这个时候的这个雅各已经和当初的那个雅各又不一样了。经过这20年的风霜雨雪，他对神的这个经历已经让他的信仰到了下的一个新的一个阶段。他在这个时候提到了说，这个神呢是他的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也是他的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与他同在。然后呢，他说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他和神的关系已经和当初在这个伯特利他在梦中遇见神的那一幕的时候，当时的那个雅各已经不一样了，他已经成长了很多。这刚开始谁能知道一个这样的一个狡诈的雅各会变成这样一个去谦卑去信靠神的人。在这舅舅家里他尝尽了各种各样的滋味，神会用很多很多苦难去磨一个人，他所拣选的一个人。这个呢，在雅各的儿子约瑟身上也表现得非常的明显。我们之前分享过，这个约瑟呢也是做梦，他做梦的比他这个雅各做的还多。刚才做了一个梦不得了，他梦见他的哥哥他的父母都来向他下拜，他做了禾捆，所有的禾捆都向他的禾捆下拜。他梦见了太阳月亮11个星星全向他的这个星星来下拜，结果惹怒了他的兄弟，惹怒了他的爸爸，他被出卖了，被兄弟出卖，被 诬陷下监，被人遗忘在监牢里，受了好多好多的苦楚。刚开始做梦的这个约瑟，他心里是有一个大大的梦想，是神把这个梦想放在他心里头。但是呢，他的这个梦想就如同刚开始的这个雅各一样，雅各是一个抓住各种祝福要抓住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却没有一个足够的圣洁在他的心里头。神要这些他拣选的这些人，虽然刚开始不够好，但是呢，神却通过他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来磨一个人，把这些所有负面的、消极的、这些不好的、神不喜悦的这些棱角，神透过这些苦难全磨掉他，然后呢，从而把一个圣洁的一个心来放在他所拣选的人的心里头。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但是神却可以带领他不断的走向完全。神拣选的这个雅各，神一路都在与他同在，让他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并不是没有缘由的，并不是没有缘由的。后来雅各又听说刚躲过一劫，他的哥哥以扫又来找他，还带着400人，他吓得不得了，他以为他的哥哥要带人来追杀他。雅各虽然现在已经不像 他当年那么的那种狡诈，但是他的这个狡猾或者他的这个聪明的这个性格特点还保留着。他见他的哥哥过来的时候，他马上开始安排他的这个产业怎么来布局，分几批，分两队，首先所有的这些牲口分成两队，万一要是以扫来攻打这一边的话，那边还可以再逃跑，攻打这边，这边还可以逃跑。他很聪明。然后呢，以扫从那边过来，他安排的这些人以一个顺序去迎着以扫去，他自己是在最后了。当然前面越对他来说越不重要的事情，他越放在前面，对不对？很可惜的一幕， 很可怜，利亚当然是被排在拉杰的前面去了，对不对？拉杰和他的孩子们在这边，利亚在拉杰的孩子们前面，前面都是一些更不重要的人，那他自己在最后。他就这样的往前走，后来我们都知道见了以扫之后是就是几步一叩首的，连叩了七次，这样的连叩了几次，最后才借着这个送的牛羊这个礼物消了他哥哥的怒气。在那个之前，他在遇见以扫之前呢，有一个一幕是我们刚才读到的32章，就在晚上雅各与天使摔跤得胜的这一幕就出现了。那这一幕呢，他我们讲到说他在和天使摔跤的时候呢，说这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他就扭了，其实后来我们知道他就瘸了，等于从那个之后，等于是雅各就变成了一个残疾人，他的一条腿就没有办法去，就是走路是一瘸一拐的这种感觉。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没有放那个人走。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他遇见了神，是神亲自和他摔跤，他抓住了这个天使，抓住这个人说就是不放他走。他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他还是在抓祝福。但是这个时候雅各他知道他所抓的祝福已经和当时他的那种心态出发点完全不一样了，他知道在他眼前的这个人是谁，他知道在他眼前他抓住的是神的祝福，所以他被提升了，他的这个梦想，他的那个野心被净化了，被圣化了，这是有必要的。所以说神拣选的人总是把他心里刚开始有一个梦想，很大的梦想是非常好的，我们之前分享过有一种神圣的野心在心里头，但是呢，神会塑造这个他所拣选的人，让他这个心里的这个梦想是成为一个圣化的一个梦想。雅各在被他塑造的过程当中已经发生了变化，雅各抓住这个人不放，后来他说你得胜了，好了，这个时候他要改名了，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取名，改名叫以色列。这个改名字在圣经当中出现的非常多，他的爷爷这个亚伯拉罕也是改名字的，从亚伯兰叫亚改成了亚伯拉罕，他的奶奶也改了，从萨莱改成了萨拉，他爸爸没有改。以撒很平稳的一生当中，以撒很平稳，他是应许的儿子。雅各在这个时候他的名字说，那人当然是神告诉他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以色列的意思叫神的王子，或者叫这个与神决力、与神较力的人，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要改名叫以色列。这个改名字不是我们人改名字。OK， 你登户口的时候，可能你的名字太这个字太难写了。好，你比如说我之前一博的一不是现在一二的一，是另外一个字。很多人都读成伟字，后来说那没办法了，我爸说干脆你就一二的一好了，慢慢大家都知道这个好写，所以就现在成了写成这个卡兹希罗这个一博了。 就是透露一点我个人的信息 OK。 所以人会改名字的，人改名字有它的用意，可能为了叫起来或写起来更方便，但是这个对这个人没有什么影响。你要注意的是，在这个时候是神要给这个雅各改名字，这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在里。神要改一个人的名字的话，他要改变这个人他的命运，要改变他的这个人内部的这个东西。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今天上午牧师给我们讲的西门彼得，他原来叫西门，后来才叫彼得。彼得这个名字是不是他自己起的，是耶稣给他起名，叫做要叫彼得，是石头的意思。他从一个软弱的芦苇草要变成一个刚强的，要变成石头。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这边也是出现过这样的一幕。这个一章四十二节这边说呢，当这个安德烈 OK 领着他自己的哥哥西门来这个来见这个耶稣，四十二节说，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成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一个希伯来语一个亚兰文翻译成希腊文，两个是同样的意思，就跟这个弥赛亚和基督是一样。说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神知道你里头的那个可能性是什么，他知道你会走向哪一步。他这个时候跟他说，雅各你不要再叫雅各，不要再做一个抓住世俗这些祝福，凭着你的这种贪心你的贪欲你乱抓的这样一个人，你要做一个抓住天上的属神的祝福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你要做一个与神较力的这样一个人，而且你得胜了，你要改名字叫以色列。这个改名字不只是一个名字的改变，而且是他一个命运的一个走向，是他发生在内部的一件非常有的重要的属灵的意义的一个事情。亚伯拉罕的名字原来叫亚伯兰，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多国的父。那这个变化呢，是在这个早先的亚伯兰心里去不知道的事情。他为什么要改名？他怎么会成为多国的父？他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人是神知道他会变成多国的父。所以神给人改名字的时候，一定有他的很深的意义在里头，不是我们人随便改名字的。神知道他要从一个雅各要变成以色列，这是发生在他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他的这个人整个人都被圣化了，他从一个属地的人被提升到一个属天的一个高度，他要抓住属天的这些属灵的祝福。当耶稣看见这个西门的时候，他一眼就知道这个将来的这个西门不会像现在这样西门一样，他也变成彼得，他从一个芦苇他变成石头。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里我们的命运的走向，我们人生的方向是什么。首先说神不会勉强我们，他不会操控我们的自由意志，他不会说让我们像机器人一样让你去东边你就去，让你去西边你就去西边。他是在我们引导我们在我们自由意志的基础上引导我们来成就他的计划。他知道彼得里面的这个可能性，知道亚伯兰里面的可能性，他也知道就这个雅各的里面的这个可能性，他要成为以色列，发生很大的变化。以色列后来在这个创世纪三十五章，他又被神呼唤，他说你去为我筑一座坛。这不是神在途中第一次跟他说话，前面神一路在告诉他，那天晚上在梦中神向他显现了，但是后来在一路上神就提醒他，我就是与你同行的那位神，就是那天晚上你在伯特利你做了一个梦梦到的那位神，我与你同在。在这个时候呢，神说你要去那个伯特利，我们看一下这边是怎么写的，要回到这个伯特利，要为我来筑一座坛，为我筑一座坛。这是创世纪三十五章，在这边写到，三十五章我们看一下，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神在这里说你要上伯特利去，而且要住在那里。伯特利是神的家的意思，是神殿的意思。说你要去那里，你要住在伯特利，你要住在神的殿里，你要住在神的家里头。刚开始我们知道雅各是一个安静的人，常常他住在帐篷里头。这刚开始
当他还住在只能住在这个人的帐篷里的时候，神已经看得出来将来这个雅各是要住在神的殿中，要成为一个与神同行，住在神的同在当中，要成为神的一个器皿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不知道，但是神却知道。这个时候神说，你去伯特利，你不要住在你家里的人的帐篷，你要住在神的家里头，你要住在神的殿中，来呼召他。雅各于是让他的家里的所有人要除掉中间所有的外邦神，要自己更换衣裳，单一的来侍奉这位神，除去家里所有的偶像。可见之前他的家里并不干净，有许许多多拜偶像的人存在他的家里头，包括他娶的太太拉结偷了他爸爸拉班的那个神像，藏在他的篓下面篓子里头。但是在这个时候，当神再次呼召雅各过来为立坛建坛的时候，这个时候雅各已经知道，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所侍奉的这位神一直与他同在。神又说了一番话，是那么的，对我们来说那么的熟悉。在后面35节，我们看到这个第10节这边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 El Shaddai， 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出，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是神他给他的应许，是从这个他的祖父亚伯兰到他的父亲以撒，带到这个雅各，神说的是如出一辙的话，他的祝福是要临到这些他所拣选的这些应许的子孙上。这些应许的子孙就是那些敬虔敬畏神的人，而并不是神他操纵某一个人成为一个敬虔的人，而是说这些人凭着他的选择，因为神知道他们的选择，于是神他所拣选的是这样的一群人。刚开始或许没有人能看得出来神为什么拣选，但是你会看到在神的带领下，雅各他进化了，他圣化了，他的生命逐渐从一个属地的慢慢提升一个属天的生命，逐渐从一个抓住世俗的祝福的这样一个雅各，成为了一个与神较力也争胜的也得胜的以色列。所以弟兄姐妹们，从他的这个身上我们看到一点，就是在神里有一个大大的梦想是很好的，但是呢，神拣选了我们，要在我们不断的对他的呼召的回应下，带领我们走过高山低谷，就像雅各所走过的一样，也可能经历很多的苦难，但是呢，在这个当中，神要磨砺我们的性格，要逐渐让我们走向一个完全成圣的过程。神或许不会给你们改名字，但是神却要在我们里面做一件真真实实的改变，就是要把我们带到完全成圣的地步。所以呢，这就是神他所拣选的人，他拣选的人他会负责到底，一路与他 同行， 就像他向雅各一次又一次的显现一样，直到雅各把家里所有的偶像都除掉，说我单单要侍奉这位与我同在的神，他才是真实的，才是我一生奔跑的方向。那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圣洁公平公义的神，主啊，在你的面前若有人想成为一个蒙你祝福的人，主啊，我们就要多多的寻求你。我们刚才背的提摩太后书2章20节21节告诉我们，在大户人家里有各种各样的器皿，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一定会成为圣洁为主所用。主啊，你给了我们宝贵的自由意志，就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决断，把我们这一生能够献上，不像那贪恋世俗的以扫一样，去做一个能够抓住主你给我们的属天祝福的这样一个人。谢谢主，你一路上给我们带领和保守，让我们知道主，我们被你拣选，也被你塑造，被你带领，直到我们完全成圣。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愿你的平安，你的祝福在每一个你的儿女的心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把荣耀和感谢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哇，好精彩啊！你看短短的时间里头，把雅各的生平跟我们概括的啊，有了一份非常详尽的，让我们看到这个人性深处的污秽、嫉妒，甚至兄弟成仇。我们在圣经里头讲到，我们所信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么是我们的神。如果他能够改变雅各到这个地步，从这么一号人物变成另外一号人物，他也照样可以改变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寻求他、亲近他。巴不得2018年成为我们一个生命的转捩点。每一个人都有软弱，大家在神的面前不需要告诉别人，人家知道的，在一起一段时间，一家人在都知道，哥哥知道弟弟的软弱，弟弟知道哥哥的软弱，都知道。我们在阳光弟兄姐都知道个人的软弱，我们也知道，就像一博讲的，他在那儿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在一起那么长的时间，师母跟我们不是神，但是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姐妹的软弱。那我们的祷告是不要再软弱了，2018年不再软弱，刚强壮胆，靠着主的恩典，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如果这个老雅各可以改变成为新的以色列，哇，那么美好的改变，令人兴奋敬仰的一个改变，我们羡慕，我们也巴不得能够被速速的被改变，让我们成为在神眼中的他所喜悦的人。亚伯拉罕啊，他神改变他名字的时候，在22章的创世，他向他显现啊，他是全能的神，神是全能的神啊，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然后呢，亚伯兰啊，父亲的意思啊，那么神就对他说话的时候，亚阿伯拉罕啊，哈就是气，一吹气就变成亚伯拉罕，阿伯兰罕，撒来啊，撒来的名字是漂亮的女孩子，这还不够，要吹一口气，哈，撒来。Sarah， 你不再叫撒来，叫 Sarah， 哈，你看后面一个 H 的音，预表的就是神那口气吹上去，一吹上去立刻就改变了。即便是没有马上的改变，神会预备美好的环境背景，像雅各一样，雅各这个个性，那么样的一个的个性，顽梗的个性，坚持的个性，什么都要的，抓的个性，不择手段的个性，但是最后呢，却在娘舅的、长辈的折腾，环境的折腾之下，20年啊，不得了，改变成为以色列，这是神的心意。我们不需要等20年，我们从今年开始，加速的改变我们自己，阿们。亚伯拉罕、万国之父，万国之母 Sarah， 然后呢，我们以撒欢笑，不可能的，神告诉他，他的名字叫以撒，一定好了，以撒欢喜快乐的啊，喜笑啊，然后呢，雅各被以色列，那这个都是神的心意。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我们请师母做祷告。
谢谢耶稣，保守我们个人平安的脚步回去。